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从咿呀学语到蹒跚学步，从懵懂少年到青葱岁月，这个房间里将会记录孩子们的成长点滴和父母的倾心吐意。让爱的言语在这里蔓延传递，亲情儿童房。
欢迎大家来到亲情儿童房的时间，我是娟子，我在这里恭候大家的到来。因为最近呢，娟子也在和大家一起呀，我们在学习并且操练这快乐教养实践的77招。学习呢还相对来说容易一点哈，但是实践的过程啊真是不容易的，甚至呢有的时候我觉得是剖析一下自己啊，想明白我们该怎么样去实践这个过程都很困难了。所以我相信呢，我跟大家一样都是在练习当中哈。虽然我的小孩呢大概已经到了前青春期了，12岁的时间了，但是呢我发现真是不管他在任何的年纪里面呢，我都是他在这个年纪当中的新手妈妈。生命不息，学习不止，但是呢这个学习的过程里面呢，不是叫苦连天，也不是疲惫上阵哈。希望咱们都是准备好快乐的行囊，精神奕奕的出发，向着把孩子培养成为合格的、有用的、有价值的人才的这个方向努力哈。目标是远大的，实践起来的日常点滴确实真实的。那今天开始呢，我们就要进入到快乐教养实践的第8招的学习了。之前的7招呢，基本上我们都是在讲跟孩子如何沟通，我们做父母的如何听孩子，又如何对孩子讲话，这个呢都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基本的。就是如果我们都不能够有沟通的机会，有沟通的时间，那我们何谈亲子教育呢？何谈对孩子负责任呢？就更不要说管教孩子的不当的行为了。所以我们在说过了沟通之后，我们就要来直面管教了。快乐教养实践77招第8招，管教3步骤。
快乐教养实践77招，管教发挥纠正及教导功能，处罚则带来伤害与心灵压伤。快乐教养实践77招第8招，管教3步骤。
其实大家一定要理清一个概念，那就是管教和处罚是截然不同的。管教呢，它发挥的是纠正及教导的功能，而处罚呢，则带来的是伤害和心理的压力。当孩子犯错，或者说是发现了他的不良行为之后呢，我们做父母的当然是会生气了，而生气会引发我们的情绪波动很大，往往我们就在这个时候呢，去管教孩子，教训教训他，轻的骂他两句，重的呢，就打他一顿。但是呢，却没有想到父母在怒气中实施的处罚呢，并不能帮助孩子在错误的言行当中学到东西， 只是令孩子畏惧父母，变得乖一点，听话一点，下次不要再惹父母生气罢了。可是真正的管教呢，是具有纠正及教导的功能的。就像我们做习题一样，不是因为我们错了把我们骂一顿，这个习题它自然就变对了，而是要告诉他这个题到底哪里做错了，我们要先把错的地方擦去，然后再写下来正确的步骤，这样孩子才真的学到解题正确的方法。所以赖瑞牧师呢，在管教的这个程序当中呢，写出了三个步骤，让我们来看一看它是哪三个步骤。第一个，责备。他在书中解释说，管教是先以责备开始的，一个责备的眼神或者字句就可以导正错误的行为或者言语。责备可以让孩子在犯错的难堪出现之前就先改正了。第二点，惩戒。如果刚才我们所做的责备不奏效，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使用惩戒来帮助孩子了。那惩戒又是什么呢？惩戒里面是否含着惩罚和警戒呢？书中是这样描述的，惩戒是可以揭露孩子言语或行为背后所隐藏的错误动机或态度，说明错之所在，并教导他对的。对于这一点呢，等一下我们慢慢来分析，让我们先进入到第三点，体罚。我相信说到体罚这两个字啊，可能是很多人心头之痛哈，就是我们这代人呢都多多少少受过父母的体罚。在这个方面呢，其实我们就特别特别的不想啊，在我们孩子的身上再出现类似的情况。可是呢，我却发现这本书的作者竟然把体罚放在了第三步里面。那他对体罚的定义是怎样的呢？让我们先来听一听。作者说，体罚这个和身体有强烈关联的字眼呢，用在管教孩子上，并不代表你就可以伤害孩子。这里指的体罚呢，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打屁股了，关房间了，禁足了，或者被取消某些权利了，以及可能我们事先讲好的一些惩罚的手段了等等，绝对不是虐待，不是像之前我们听到的一些的新闻当中用针扎孩子啦、殴打孩子啦等等这样的暴行哈，绝对不是。这里指的体罚是在当责备与惩戒都无法让孩子悔改的时候所采取的措施。如果说打屁股只适用于小小孩的话呢，那孩子长到六七岁打屁股就不合适了，取而代之的则是浅而易懂的说理，加上取消孩子的某些权利。说到这儿呢，我可能真的要来举个例子哈，咱们才能把这三个步骤啊分析分析。就拿我的儿子来说吧，他今年12岁，平时呢都非常乖，非常的听话哈，就是我说什么呢他都比较顺服的去做了。可是呢，我就发现最近啊，有一些事情呢，他开始有一点点这个叛逆的样子出来了，就是我说什么他偏偏不去听不去做了。那这个时候我心里面当然开始有一点生气嘛，妈妈嘛，那总是觉得你越大了越应该懂事和听话了，可是没想到越大了越不容易管教了。在我给孩子们上课的时候哈，我的儿子也加入在其中。在开始上课之前呢，我都会跟他说，你是这个班里面最大的，所以呢，你应该帮着妈妈多一点，帮助妈妈去维护秩序。当其他的孩子们吵闹的时候，哎，你要去帮忙啊，去协调一下，告诉他们不要吵，不要闹了，要认真听课啊。可是不成想啊，其他的孩子都很乖， 唯独我的儿子非常不乖，他经常会发出一些的杂音，甚至有的时候就是故意的发出一些的杂音来搅动这个课堂的秩序。那作为妈妈，是老师，我当然有些生气了，不过我还是忍耐了一下，用眼神责备了我的儿子一下。之后呢，我又用言语责备了他一下，希望可以提醒他不要再继续了。可是没想到啊，几分钟之后他发出更大的响声，甚至故意倒在地上，引得其他同学哈哈大笑。我真的忍无可忍，非常的生气，于是我就做了一个决定，把他隔离出去。我就把他叫到了教室的外面，让他先坐在那里安静等着，让他好好想一想到底为什么要坐在这里。所以按今天的我们管教三步骤来说呢，我其实对他做了责备和体罚，可是第二步惩戒却被我漏掉了，因为我并没有真正的了解到惩戒的真实含义。后来在我们回家的路上，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今天不听话，然后还要故意摔倒了，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呢？我说你知不知道这样做对妈妈非常的不尊重，让妈妈在同学的当中失去了威信呢？不过我真的很感恩啊，感谢上帝呢，我的儿子呢对我还是无话不谈的，他跟我讲出他内心真实的情形，真实的原因。他跟我说，他说妈妈你知道吗，我今天为什么这样做，是因为我觉得上你的课实在是太无聊了。哇，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真的差点昏倒了，气昏了，有直接说的没有这么直接的，太伤人了。不过呢，我觉得感谢上帝啊，我有恩典，我有一颗坚强的心，我也愿意听我儿子为什么他要做出那样的一个事情来哈。我才发现原来他的背后做怪声做怪动作，他是有原因的，是因为我的上课无趣而造成的。所以他说，我想透过这一系列的动作让别人清醒一下，不要睡着了。他的言下之意还是，妈妈我在帮你呀。后来当然我就对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所以也告诉他，虽然你的动机是好的，但是你用了错误的方式，选了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错误的环境。你对妈妈的教学有什么样的意见的话，你可以下课告诉我，而不是在课堂上做怪动作、发怪声来引起别人的注意，来分散别人的注意力。所以后来我才发现，哦，原来这一大段的时间才是那第二点，就是惩戒的时间。因为惩戒就是用来让孩子的言行或行为背后所隐藏的错误的动机或态度来写明出来，并且说明他错在了什么地方，并且教导他对的方式。感谢上帝，我没有按着一二三的步骤，而是用了一三二的步骤，但是上帝的恩典够用，在这当中我也学到了很多。非常感谢大家听娟子今天一个人的节目哈，那也盼望呢，在将来的节目当中，或者是您在实践了管教三步骤之后，有什么样的心得和体会，也不妨跟我们来分享。好，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亲情儿童房，我们的节目精彩继续，亲情不断电。
倾听人心灵，当人付出为得着，让我永不求回报，让我不一样，让我不一样，在这黑暗
时代为你发光，让我不一样，让我不一样，趁着冷漠时代将你爱宣扬。当人虚假戴面具，我真心能连续，当人遗憾会隐恶，让我能一闪生恶，让我不一样，让我不一样，在这黑暗时代为你发光，让我不一样，让我不一样，在这冷漠时代将你爱宣扬。
让我只求助肯定，当人为己存经营，让我顾念人灵魂，让我不一样，让我不一样，在这黑暗时代为你发光，让我不一样，让我不一样，在这冷漠时代将你爱宣扬。
感人肺腑的故事，合乎圣经的真理，三十多年有关教养儿女的忠告。美国教育专家杜布森博士和妻子雪莉女士与父母促膝谈。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新月。从今天这期节目开始呢，我们就要进入一个新的系列的主题，是关于金钱方面的教导。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先给大家分享的一位叫费斯的女士，她给我们大家分享的一个自己的故事，谁捡到就是谁的。在40年前的八月的一个大热天，我生平第一次经历成为有钱人的滋味。我的妈妈想喝牛奶，我就自告奋勇地骑上自行车到镇上去买。经过学校的时候，我看到秋千是静止的。再过一个月，我就要升6年级了。我骑到小镇边上的时候，把脚踏车踩得更快了。我存钱已经存了好一阵儿了，我想把街边玩具店橱窗里的那个小马买下来，我很想看看他们是否还在那里。我只要再存够4.25块就够了。玩具店就在前面，我看到那橱窗里摆着小马和他的马爸爸，还有他的马妈妈。我常常想象这个小马的家庭放在我家的5斗柜上的样子，我会每天割新鲜的青草放在小马的下面的。就在我专心想着这几只马的时候，差点踩到一个纸团。我低头一看，我发现那是一卷钞票。我捡起来，心里想，那一定有好几百块钱呢。我快速地骑到了转角的杂货店，几乎要撞到了我的邻居皮巴迪先生。我狂乱地在空中挥舞着那卷钞票，对他说：你看，我捡到了什么？皮巴迪先生说：很好很好，这真是很难得啊。不过小姐，你骑脚踏车可得小心呢。他皱着眉嘲笑我。我气喘吁吁地推着车稍微慢下来一点，把自行车靠在一棵树边，急忙跑进牛奶店。我毛躁地排队付账，冰凉的牛奶瓶让我觉得很舒服。我走进玩具店，店主阿姨喘着气对我说：
天哪，费斯，发生了什么事儿？我笑着说，阿姨，没事儿，我是来买小马的，我很确定我的钱够了。店主阿姨帮我数了数刚刚我捡到的这卷钞票，她说，亲爱的，你这里有47块钱，但是上个星期你却告诉我说你只存了8块钱呢。我说，是的，可是现在我很有钱。店主阿姨微笑着把橱窗里的小马装入一个袋子，我拿了就跑出店外，回头说了声谢谢。我飞快地骑车回家，牛奶瓶在脚踏车的篮子里摇摇晃晃。我穿过厨房门外的时候，正好看到母亲挂上了电话。我兴奋地抱着妈妈说，妈妈，我捡到了好多钱。妈妈温和地说，我知道。我很好奇，妈妈，你是怎么知道的？哦，刚刚皮巴迪先生打电话来，他告诉我他在村子遇到了你，他也告诉了我你捡到钱的事儿，然后跟我说他碰到了遗失那笔钱的那位太太。一股寒意突然袭来，我的眼眶充满了泪水，小声地说，不，妈妈，那是我的。妈妈把我抱得更紧了，她说，费斯，皮巴迪先生说他从银行出来的时候看到一位母亲正着急地在电力公司前面的人行道上找东西，他问他是不是掉了什么东西，他说他把电费账单放在一个口袋里，买杂货的钱放在另外一个口袋里，他去交账单的时候钱却不见了，职员告诉他如果不缴账单就会切断他们家的电，他非常伤心。皮巴迪先生说，还好遇见了他。我把脸埋在妈妈的肩头，哭着说，不，不是那样的。妈妈温柔地拍着我说，宝贝儿，你现在得安静下来，那位女士很快就会到咱们家了，皮巴迪先生告诉她了我们是住在这里的。我从妈妈的怀里跑开，叫喊着，那是我捡到的，谁捡到就是谁的。妈妈只是看着我，我紧紧地抓住纸袋，呜咽着说，妈妈，我还用一部分钱买了小马。妈妈小声地说，宝贝儿，我想你得把它们退回去。我用鼻子吸吸气，很不情愿地承认，妈妈是对的，那笔钱从来就不是我的。我知道我没有做什么赚到这笔钱。拥有小马的喜悦开始消散，我手上的那个纸袋变得越来越沉重。几分钟之后，我听到一声轻微的敲门声，有一位女士的声音说，你是安德鲁森太太吗？我想你的女儿可能捡到了我掉的钱。妈妈说，进来吧，这就是你要找的地方，你走了很长的一段路吧，要不要先喝点柠檬汁？那位女士点点头，大热天里她的连衣裙都粘在她身上。妈妈看到我就招呼我过去，妈妈说，这是费斯，就是刚刚她捡到了你的钱。这位女士问我说，你是在电力公司的前面吗？我点点头。一共是47块钱吗？我又慢慢地说，是的。我把剩余的钱再加上从我的存钱罐里拿出来的8块钱递给他，他那苍白的脸上散发出了豁然轻松的模样。他说，真是谢谢你，我真的好担心，真的不知道该到哪里去凑这笔钱来付我家的账单。我很难为情地对他说，并不是全部的钱都在这里，我刚刚花了一点钱。他对我说，我本来就是准备要给你5块钱作为捡到钱并且为我保管的奖励呢，你有花掉那么多吗？我连忙摇摇头说，哦，没有没有，我只是花了4块2毛5。他在我的手里放了3个2毛5的硬币，对我说， 那么这就是你其余的奖励了。当那一天在我的家里，我教那位女士的儿子怎么玩跳棋的时候，我的妈妈和她坐在客厅里正在喝柠檬汁聊天。我听到那位女士说，我的儿子今年要上一年级了。于是我问这个孩子说，你要上一年级了吗？他说，是的。我把一个2毛5的硬币放在了这个小孩子的手里，对他说，嗯，我想你会需要一些彩色铅笔的。在那一刻，我觉得我自己既聪明又慷慨。那个小男孩和他的妈妈离开我们家的时候，天气开始转凉了。我站在前院，望着他们母子走到小路上，然后我为我的小马拔了一点新鲜的小草。就在他们从角落转弯的时候，我听到这个小男孩大喊了一声，谢谢，再见。他的一只手被他的妈妈牵着，他挥舞着另一只手跟我道别。他仍然紧紧地握着他的那枚2毛5的硬币，我看得出他小心地把钱放在了他的口袋里。这是一位叫费斯的女士在她自己的孩童时代所经历的一个故事。听完了她的分享之后，杜布森博士给了我们一些思考的建议。在我们之中，许多人曾经梦想一夜致富，无论是捡到钱还是中了彩票，都会让我们快乐至极。但是在你花太多时间沉浸在那些幻想之前，可能需要先来读一读圣经。在圣经当中，耶稣谈到金钱和财宝的次数比任何主题都多。他清楚地说明属灵生活和对金钱的态度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很多人把信心和财务视为彼此无关的两件重要事情，然而主耶稣认为二者不能分离。他知道当我们专心于积累财富和物质时，就无法享受和他之间亲密的关系。你希望你的孩子们把生命投资在世上的财宝，还是投资在天上的财宝呢？在接下来的几期节目当中，我们要仔细的来探讨一下关于金钱的问题。好，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这一期的与父母促膝谈就先到这儿了。下一次的节目，我们将继续来探讨有关金钱的话题。我们下期节目见。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亲情不断电》。我们欢迎您用以下几种方式和我们保持联系。通过微信，您可以关注良友之音，并发送代码303，即可收听当日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若是有一些相对比较困难的家庭问题、情感问题，还有育儿问题的话，也欢迎您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呢，就是 qingqinghrliangyou.net， 意思就是亲情在良友网。盼望亲情能够成为您家庭情感的基石，愿上帝以他永远的爱顾惜眷顾您和您的家人，让我们亲情不断电。